每日财经快报。
听众朋友好，周五下午的4:08，欢迎您锁定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带您来关注一下最新有关于股市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哈，尤其是今天的最新传出这个硅谷银行倒闭啊，我想这也是无论是从本地还是从整个金融层面来说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等一下我们来看详细的情况。好，首先来看美股啊，今天是持续跌势啊。那么刚才谈到主要这个硅谷银行呢，它在债券投资组合出现亏损倒闭，引发整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银行倒闭风潮哈，给银行业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那么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呢，我们看到已经连续第四天下跌了，收跌在345.22点，跌幅是1.07%啊，收在31909.64点。标普500指数下跌了56.73点，跌幅是1.45%，收在3861.5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199.47点，跌幅是1.76%，收在11138.89点。那本周综合来看呢，所有股指都是以下跌告终的。道指本周下跌了4.44%，这是过去六个月以来最差的单周表现。标普500下跌4.55%，纳指也下跌了4.71%。那今天呢，这个硅谷银行啊是正式宣布倒闭啊，是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家大银行倒闭的事件。那金融监管机构也已经正式表示哈，是关闭了硅谷银行，并且呢控制了它的存款。那在倒闭之后啊，我们看到整个区域银行的股票呢是集体暴跌 ，SPDR、SMP 区域银行的ETF 下跌将近4.4%，整周呢综合来看是下跌了大约16%啊，这是自从爆发这个疫情以来呢最糟糕的单周的一个表现。那 Day Finance ETF 的 CEO 兼这个投资长啊，叫做 Sylvia Jablonski 啊，他表示说，现在这个重点美国银行的倒闭呢，是08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出现这样的状况啊。他指的就是这个硅谷银行。他说，当然就不可避免的会吓坏市场，所以呢，也加剧了一些投资人认为说，这会不会蔓延到硅谷银行以外的这样的一种担忧哈。那所以导致今天哈，好几个银行股市多次停牌，包括 First Republic， 还有 PacWest， 还有专注加密货币的 Signature Bank 啊，今天都暴跌，跌幅在14.8%，甚至有高达37.9%啊，在这个区间当中。那虽然硅谷银行对区域性银行的个股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啊，但是呢，那些龙头老大啊，大银行的跌幅呢就不那么明显啊，不是那么的严重。像是高盛和美国银行呢，今天分别只下跌了4.22%和0.88%。那摩根大通呢，今天收盘时还上扬了2.52%。那整个银行股的这个动荡啊，基本上就是抢走了投资人的注目的眼光了哈。本来今天大家应该都在看那个二月的就业报告啊，因为这个报告会显示说通膨是到底是啊有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那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呢，确实通货膨胀呢是有在放缓啊，就业人数的增幅呢也是远超过预期。但现在投资人最关注的就是工资的涨幅啊，低于预期可能会导致联储局重新考虑更加积极的升息。那由于现在这个投资人们都关注点都不在这儿了啊，因为看到金融体系可能存在一些风险，所以投资人们呢就呼啦一下涌向这个债券市场进行避险。那也导致美国国债的殖利率呢过去两天是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那这个殖利率的暴跌呢，和在08年9月啊雷曼兄弟银行倒闭时呢连续两天的急剧下跌非常的这个可以说不相上下了啊。那和价格相反的两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在本周初呢是一度飙升，当时是因为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示哈，联储局可能不得不升息超过预期。但是呢，现在大家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硅谷银行倒闭的问题会不会继续蔓延啊，所以呢大家去买债券来避险，导致两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呢在短短两天之内下跌了46个基点啊，这也是自从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最大的一次跌幅。那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呢是大跌了23个基点，现在是到了3.689%。今年利率的飙升呢可以说给股市是带来的很大的压力啊。那今天的这种逆转呢可以说有略微抚慰了一些些吧。 那么另外我们来看，就是对于本周银行股的抛售哈，那么有一些这个市场分析和投资人也认为说，这或许给一些就是比较优质的银行股买入也创造了一个时机哈。比如说这个 Bowen Wealth Management 的总裁叫做 Gina Bowen，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哈。他认为呢，他们对这个金融股持中立的态度，随着变得更便宜，遭到一些抛售，就会有一机会让普通人投资一些规模更大、质量比较高的银行啊。那他说这些个股呢，通常拥有很多元化的业务，并且呢，他个人认为说硅谷银行的这种震荡不太是系统性的问题哈。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关于我们看到今天股市收盘的一个最新的情况。那再回到这个硅谷银行啊，为什么它就突然倒闭了，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对于整个金融产业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那作为小老百姓来说，因为这个硅谷银行就在我们硅谷啊，那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就有钱存在这个银行，大家也要在想说这个银行倒闭了，我的钱怎么办，怎么拿出来哈。那关于这些问题呢，接下来我们就逐一的跟大家好好的来看一下。首先来看啊，这个硅谷银行呢，虽然它叫做硅谷银行，可是它并不只限于我们地区的这个，它并不是一个小银行啊。根据美联储的统计呢，截至到这个去年年底啊，它是美国的按照规模来算是第16大银行啊，硅谷银行 Silicon Valley Bank， 它拥有2090亿美金的资产。那么迄今为止呢，它的倒闭啊，也是自从08年金融系统崩溃以来倒闭的最大的一家银行，仅次于当时啊金融危机时期倒闭的那个华盛顿互惠银行。那么硅谷银行它在本周早些时候有宣布啊，因为它的这个存款量下降幅度远远超于预期，所以呢，他们打算卖一些资产啊，卖一些出售资产的损失大概是20亿美金。那么他们这个动作就让投资人感到非常的惊讶和恐慌啊。从那一刻开始，这个公司的股票呢就开始狂跌不止啊，那么累计下跌超过80%以上。那很多科技客户呢就担心哈，这个银行它是出了什么问题啊，然后就赶快把钱要撤走，这么一挤兑，那这银行更是无路可走了，这个硅谷银行就没办法了。那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我们看到硅谷银行的母公司哈，这个Silicon Valley Bank 的金融集团呢，在今天上午就取消了他打算出售22.5亿美元的这个出售计划啊，出售股票的计划。那么监管机构呢，其实他就是不愿意等了啊，这个他就跑出来就是来干预了。所以加州金融保护和创新部呢，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说啊，这个银行就让它关闭了啊，然后把这个它的资产呢转移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控制之下。那么根据这个最新啊，这个监管机构发布的新闻通稿呢，加州金融保护和创新部就关闭这个硅谷银行，然后呢是现在的这个硅谷银行的接管人就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呢就是专门为受保银行的所有存款提供一个保险啊。那 FDIC 今天也发布了一份声明啊，就说呢他们旗下有新建一个名字叫 Santa Clara 存款保险国家银行啊， Deposit Insurance National Bank of Santa Clara。 那么这样的一个实体呢接管了硅谷银行，然后把所有硅谷银行的存款呢都转移到了这个新的银行的名下。那么根据 FDIC 的说法呢，如果您的钱有存在硅谷银行的话呢，不用担心哈，受保的储户呢可以在下周一13号早上来去领走自己的钱。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受保是有限制的，25万美金以内，那25万美金以上超过保险上限的储户怎么办呢？他没投保的余额部分也可以领取接管凭证啊。那硅谷银行的一些分支机构呢，到时候也会在这个监管机构的控制之下重新进行开放。那么为什么啊，这个硅谷银行怎么就突然就这个倒闭了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本周发生的事好像是说啊，他这个资金现金流存款不够了，然后想要卖股票，然后投资人恐慌挤兑他了。但是其实呢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哈。那因为硅谷银行它是这个科技和风险投资界的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玩家，它主要给那些初创企业还有提供资金哈，作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投资银行。 那么，这个硅谷银行呢，它和美国的新创生态圈是非常密不可分的啊。根据硅谷银行官网上面的介绍，它是和美国接近基本上一半哈，这个创投基金支持的这些新创公司都有业务往来，有44%的受创投基金支持的美国科技医保和科技和医疗保健公司挂牌上市哈，都跟硅谷银行有业务，比如说他服务过的这个 Pinterest， 还有 Spotify， 还有 CrowdStrike 等等啊，都是他的客户。那么自从美联储去年开始加息啊，想要抑制通货膨胀以来，整个的新创产业生态系统呢，其实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啊。因为初创企业它消耗现金的速度简直就跟烧钱一样啊，远远超过银行的预期。但是呢，一方面新的投资停滞了啊，大家都在观望整个这个大的环境的一些风险嘛。那么没有新的资金流入银行，但是呢，这个现金创业银行的现金又是消耗的过快哈，那么同时整体利率的上升呢，也削弱了硅谷银行它持有的这个债券的价值。在根据星期三晚上哈，这个硅谷银行的披露呢，它是亏损的性的出售了超级一大块它的所持有的债券哈，然后投资者们呢又开始抛售它的股票，就把它的客户也给吓坏了，然后就挤兑，这个开始出现挤兑的现象了啊，挤兑就是大家拼了命的怕钱拿不出来，赶快去取钱，那就更导致它没有这个现金存款可以付给储户了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就看到就出现了今天硅谷银行就没有办法只能倒闭的这样的一种结局。那富国银行的一位分析师啊 Mike Mayo 在最新的一份分析当中就指出啊，他说这个硅谷银行的问题呢，似乎就是由多元化导致的资金缺乏而造成的。简单来说，就是更高的利率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啊，以及不温不火的这种首次公开募股的市场，都使得一些初创企业更难以筹到更多的资金。那么就在这个硅谷这个银行的金融集团股价大跌前不久啊，它刚好赶上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这个加密货币银行 Silvergate 也宣布了它要清算的计划哈。所以这个两害加在一起，可以说就冲击了整个金融市场啊，也导致整个的这个区域性银行类股票就开始大幅的下跌。所以呢，这一些都让一些知名的创投基金哈，就是可以说是吓坏了哈，包括硅谷的这个创投天王Peter Thiel 创办的叫做 Founder 基金啊，还有这个 Union Square 创投公司，还有一些其他创投公司都要求哈把这个现金移出硅谷银行，所以最终就出现了这个悲剧了哈。那么这样的就是一间银行，全美第16大银行突然倒闭啊，加上这个专门经营加密货币业务的 Silvergate 银行关门啊，导致整个美国金融股受挫。所以最让大家现在担心的就是这会不会引发金融方面的这种更大的问题出现，是不是整个美国的金融系统存在这个非常更大隐藏的一些危机呢？这个是可能很多人在关心的哈，会不会说这个硅谷银行倒闭只是一个开始，到底会不会这样呢？那么针对这个情况，今天我看到这个高盛呢，他有一个信用策略研究团队啊，专门发出一个研究报告，就说啊，他认为呢，这个硅谷银行凸显的只是一个特异性的，并非系统性的问题啊。高盛分析说呢，因为硅谷银行财务出状况是美债殖利率曲线严重倒挂啊，又因为联储局要火速提高利率打压通膨所导致的啊。他说呢，这个从大的这个视野上来看啊，就是说整个的，就是说这个银行股呢，他认为还需要就是可以持续做多啊，他认为还是看好的，因为区域性银行在投资及 IG 债券的指数占比很低，债务传染风险从小银行蔓延大银行的几率微乎其微等等等等啊，他有说三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大家可能就会想啊，高盛你本身就是一个投资银行啊，你说没事就没事吗？有些人会觉得会不会这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哈。确实是可能有这样的问题，很难免让更多人都半信半疑哈。但是也有一些独立的财经分析呢，认为最近的这个动荡啊，确实只发生在就是美国的一些区域银行，包括加密货币创投投资领域相关影响的一些银行。所以是不是会 持续蔓延到整个金融圈呢，这个还需要持续的这个密切的关注才行哈。好，以上就是丁月为大家就是汇总综合的一些现在关于硅谷银行倒闭的各方面的一些信息哈，还有今天股市最新的一些消息。以上只作为资讯的分享哈，不构成投资建议，大家还是要谨记投资有风险哈，一定要谨慎。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啊，最新在国会众议院又推进追溯病毒来源的这样的一个法案被通过了哈。那么也有更多的证据指出呢，病毒确实来自于中国的实验室，具体什么情况呢，我们等一下来看。